God loves children.
神爱小孩，祂爱所有的小孩。救主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今日的小孩生活在很多不同而复杂的家庭结构里面，例如今日在美国，只是同父母其中一方住的小朋友比起五十年前多了一倍，而且有很多家庭亦不像以前齐心合意地爱神，愿意遵守他的诫命。在这个灵性动荡不安和日俱增的气氛之下，复兴的福音仍然会维持住主的标准、理想和模式。孩子有权利在婚约下出生，并由完全忠贞奉行婚姻誓约的父母养育。夫妻肩负神圣的责任，要彼此相爱、彼此照顾，也要爱护和照顾他们的儿女。父母有神圣的职责，要在爱与正义中教养儿女，提供他们属世和属灵所需要的，也要教导他们彼此相爱、彼此服务、遵守神的诫命。我们知道在世界各地的各种信仰里面，都有很多良善的父母慈爱地照顾自己的小孩。我们很感激知道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家庭都受到以归信救主的父母悉心照顾，他们藉由圣职的权柄印证，并在家里学习和爱和信赖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今日我要为成千上万不是来自所谓完美家庭的儿童、青少年和年轻人提出一项请求。我所讲的不只是那些经历父母离世、离婚或父母偏离信仰的青少年，我所指的还包括来自世界各地已接受福音但没有父母陪同前来教会的成千上万男女青年。这班年轻的后期圣徒怀着极大的信心加入教会，他们希望将来能够建立自己的理想家庭，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会成为我们重要的传教士生力军。我们正义的年轻成人和跪在祭坛前开始组成自己家庭的人，我们会继续教导主的家庭模式。但现在有数以百万的成员，教会儿童来自很多不同的环境，我们应当更加细心敏于体贴他们的感受。我们教会的文化用语有时很独特，不过初级会的儿童是不会停止唱家庭能永远在一起，但当他们唱爸爸回家我就高兴或是有父母和母亲共同教导的时候，不是所有的小朋友都是唱紧自己的家庭。我们的朋友贝蒂分享了他十岁的时候教会的一个经验，他说我们的教师分享了关于圣殿婚姻的课程，他特别问我说，贝蒂，你的父母不是在圣殿结婚的是不是呢？我的教师和班上其他人都知道答案。各位教师继续上堂，而贝蒂就幻想着最坏的情况。贝蒂说，我哭了好几晚，两年后我患了心脏病，以为自己就来要死，我好怕，我的心想我会永远孤独一人。我的朋友雷夫过去自己来教会，有一次在初级会他受到邀请要做个短讲，他没有父母可以站在他身边提醒他要讲什么。雷夫好怕，他不想在大家面前出丑，所以好几个月都没有来教会。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又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这些儿童和青少年都蒙福有一果 相信的心。亦有属灵恩赐雷夫同我讲，我打从心底知道神是我的父，他认识我，亦爱我。我们的朋友弗罗尼克说，我在学习福音原则，研读摩尔门经的时候，仿佛就好像回忆起我已经知道只是忘记了的事。我们的朋友苏雷卡来自巴西阿莱格雷特，虽然他的屋企没有宗教信仰，但是苏雷卡在12岁的时候就开始读圣经，造访当地教会，想尽办法要更认识神。他在父母勉强同意之下，和传教士一起研习，获得了见证，接受洗礼。苏雷卡跟我说，在传教士课程的时间，他们给他看了一张鱼湖圣殿的照片，还说我知有关印证教义的事。由那时起，我就渴望有一能够入主的屋宇，拥有永恒的家庭。虽然孩子的属世情况可能未如理想，但孩子的属灵基因却是完美的，因为他每个人却是神的儿女。孟孙会长讲过，要帮助神的儿女明白今生有哪些事既真实又重要，帮助他们培养力量，选择那条会让他们安全地迈向永生的道路。愿我们都能敞开我们的臂膀，同心怀广阔一些，这些青少年需要我们的时间和我们的见证。在科罗拉多州就读高中时加入教会的布兰登跟我讲到那些在他受洗之前和之后对他伸出援手的人，他说，我曾到那些奉行福音的家庭，我在里面看到那种标准，我感觉我都可以在自己家有这样的标准。弗罗尼克出生于荷兰，我们住在德国的时候，他和我们的女儿寇斯丁是同一间学校上学。弗罗尼克留意到身为教会成员的学生身上散发出一种光，我发现这种光是来自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并奉行他的教导。我的朋友麦斯在8岁的时候受洗，他的爸爸没有加入任何教会，所以麦斯可以自由选择要不要去教会。麦斯在青少年时期曾经好几个月没有去教会，后来他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需要回教会，所以决定在某个安息日早晨回去。但当他行近教会前门的时候，他开始犹豫，觉得很紧张。当时新任的主教站在大门口，麦斯不认识主教，他估计主教不会认识他。麦斯行近门口的时候，主教的脸上一亮，伸出手来，然后说，麦斯好开心见到你啊。他讲这些话的时候，麦斯说，我心里面涌起一种温暖的感觉，我知道自己做了正确的事。知道某个人的名字可能就会带来改变。耶稣命令他们把小孩带来，他一一抱起他们，祝福他们，并为他们向父祷告。他这么做以后又哭了。因为父母的要求，好多热爱福音的青少年等了好多年才可以接受洗礼。艾米丽小的时候，她的父母离了婚，她直到15岁才得到同意接受洗礼。我们的朋友艾米丽经常都讲到一位女青年领袖，她说这位领袖一直伸出援手协助巩固她的见证。科坦和普勒斯顿是住在犹他州的青年，父母已经离了婚，他们没有得到同意接受洗礼。虽然他们不能够传递圣餐， 但他们每个星期都带面包来，当他们在召会的去圣殿的时候，虽然他们不能够同其他青少年一起进入圣殿做洗礼教义，但是这两兄弟就在附近的家谱中心找寻祖先的名字，要帮助我们的青少年找到归属感，最大的影响力莫过于其他正义的青少年。结束前，我要讲下几个星期前我们造访赞比亚卢沙卡传道部的时候认识一个新朋友，他的榜样约瑟森谷巴长老，来自乌干达。他七岁的时候爸爸过世，九岁的时候由于妈妈和亲戚都没办法照顾他，他开始自食其力。十二岁的时候他认识传教士并且受了洗。约瑟话俾我知佢第一日到教会嘅情形，佢话圣餐聚会之后，我以为可以翻屋企啦，但系传教士介绍我认识约书亚阿卢石比。约书亚话佢会做我嘅朋友，然后递俾我一本儿童歌本，等我唔使空手入嚟初级会。喺初级会嗰度，约书亚又摆咗一张凳放喺佢嘅凳旁边。初级会会长请我到前面，然后请整个初级会为我唱出《我是神的孩子》。我觉得自己好特别。约瑟话，分会会长带约瑟去到皮耶慕果沙家庭，跟住落嚟四年，嗰度就系成为咗佢嘅屋企。八年之后，约瑟森谷巴长老开始去传道，佢好惊讶发现负责训练佢嘅人正是约书亚阿卢石比长老，那位在他第一日到初级会的时候令他感到很受到欢迎的男仔。而他的传道部会长是哪个呢？正是雷夫艾瑞克森会长。那位曾经因为害怕讲到而离开初级会的小男孩，神爱他的儿女。几个星期之前，海西同我在非洲造访刚果民主共和国姆布吉马伊的时候，因为教堂不够大，无法容纳2000名成员，所以我们在户外聚会用竹竿支撑，在盖起大片的胶布。聚会开始的时候，在聚会场地四周的铁栏围外面，我们看见数十个小朋友攀在栏杆上面看着我们。海西静静地说，尼尔，你认为可不可以邀请那些小朋友入来呢？我走去站在港台的区会会长卡洛吉身边，问他能不能够欢迎围栏外面的小朋友入来加入我们。卡洛吉会长一提出邀请，出乎我意料之外，那些小朋友不单止走过来，他们跑过来，超过五十个，可能是一百个，有些衣衫褴褛，有些没着鞋，但所有的小孩都脸上有灿烂的笑容，一脸兴奋。这个经验令我深受感动，我认为这些象征着我们必须伸出援手，去关心那些感到孤单、遭到遗弃或被挡住围栏外面的青少年。让我们关注他们，欢迎他们，接纳他们，并尽一切所能巩固他们对救主的爱。耶稣讲过，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